我们今天继续的沿着马太福音来一同的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含义。我们今天要来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是上帝向我们今天所宣讲的话语。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来了博士，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儿。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传统上我们称这个主日为玫瑰主日。这个玫瑰色所代表的是喜乐，这的确是圣诞节非常注重的一个主题。每次到了圣诞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商店里都放着喜乐洋溢着这种幸福的这些音乐，圣诞节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美好。然而耶稣的降生并没有让当时所有的人感到温馨和美好，没有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喜乐，反而让一些人感到非常的不安甚至厌恶。马太在这段圣经当中为我们展现了三类人对耶稣降生的不同的回应。当时执政的希律王的回应，他的回应是不安和充满着敌意。然后接下来他又展现了，或者说没有向我们展现这个大部分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冷漠和不关心。最后马太向我们展现的是那些来自东方的博士们，而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是虔诚的敬拜。因此这段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在向我们发出这样的挑战和邀请：面对耶稣的降生，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今天让我们一同的来看马太向我们展现的对耶稣降生的三种不同的回应。首先我们要来看希律的反应。马太首先告诉我们，希律王在位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是谁啊？希律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希律就是历史上的大希律一世当然他的儿子接下来也会用他这个号，就用他这个希律王的这个名号，但是这个是希律一世。他当时是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手下的一个大红人因为他作为罗马的傀儡王，开启了所谓的希律王朝，国土的范围包括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大和以东地。他被当时的罗马元老院任命为 King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王这是他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头衔，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并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如果按照血统来说的话，他是一个以东人，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被一个以东人被称为犹太人的王，这样犹太人会有多么的反感，多么的讨厌他。不过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家，他很有政治的头脑和手腕，为了博得犹太人的拥护，获得他合法的这个称谓，他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在犹太人眼里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他为犹太人重新修建了圣殿啊，或者是扩大了圣殿，就是让这个圣殿看起来更加的雄伟。这个圣殿所以已经不是所罗门当时建的了，这个是所罗门当时建的已经在第六世纪公元前第六世纪巴比伦入侵的时候毁掉了，对吧？这个圣殿是波斯帝国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让这个犹太人返回家乡重建的这个圣殿。但是当时这个圣殿建完了之后，如果你读旧约，比如说以斯拉记，就是在以斯拉的这个治理的时期，这个圣殿被建起来。如果你读那个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长的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个圣殿被建起来，他们都哭了。你说这个圣殿建起来是个好事，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说这个圣殿比起所罗门的圣殿差远了，对吧？太小，太没有那么富丽堂皇啊。所以希律在这里面就为犹太人做了一件好事，他把这个圣殿扩建了，让它看起来更加的雄伟，所以这博取了大部分的犹太人的欢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政治家为了获得民众的这些支持，他们往往会使用一些大部分民众所喜欢的一些的东西，甚至是使用他们的一些宗教的一些元素，为他们做一些好事，这样就博得他们的支持，这是很正常的啊，历史历代都是这样，人们都在追求宗教的表面的繁荣，对吧？如果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圣殿，那么就证明我们的神更伟大，看这我们的大的圣殿啊，我们今天在国会上有多少都是基督徒，对吧？这就证明基督教有多么伟大啊，我们的总统都是基督徒，看到吗？这个我们的宗教多么的伟大。但是往往很多的时候，这些都只是一些政治的游戏而已。大希律王并非是一个敬畏上帝、爱戴人民的君王，实际上他在历史上是以残暴出名的。这一个非常残忍的君王竟然为犹太人扩建圣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反合性。他玩弄权术，借着政治的手腕爬到了特别高的高处，他跟当时的凯撒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也因此因着整个他的政治生涯而变得疑心重重，不论是谁他都会猜忌是否会对他的权力产生威胁，任何对他有任何一丁点威胁的人，不论是谁他都会格杀勿论，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王，甚至连他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他曾经把他两任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杀死了，就是因为他怀疑他们要叛变，他怀疑他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因此他连他的亲生儿子都可以杀掉。这是一个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因此当时的凯撒奥古斯都形容希律，他讽刺的形容希律，对他的下面的这些大臣说，宁可做希律的 hus， 不要他的 huios， 啊 ，hus 的意思是猪的意思，啊，在这个希腊语里面 ，huios 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凯撒在这里面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说宁可做希律的猪，也不要做希律的儿子，因为做希律的儿子很可能会被杀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希律，这个为犹太人扩建圣殿的希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恰恰就是在这位希律王在位的时候，突然耶路撒冷来了一群东方来的博士啊。这个东方来的博士这个翻译特别有意思啊。这些人从哪来呢？大概是从波斯的境内，或者甚至就是在巴比伦的这个范围。那说他们是博士，并不是说他们读了 PhD 啊。这个博士这个词中文翻译是叫博士，但是其实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魔法师或者术师，或者是一些占卜的这些做占卜的这些人，这些异教的这些巫术的这些人 啊，所以你看到他们是通过占星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靠着占星术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他们是从巴比伦地穿越了上千公里来到了巴勒斯坦地区。那这些人你要想象，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一些圣经故事的图画书什么的，就在经常看到有三个博士，对吧？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礼物，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是三个人。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没有说三个人，这是传统的教会传统里面就是认为是三个人，但是因为他们有三种不同的礼物，但是你很难想象，就三个人可以横穿几千公里，在当时的这个世界，没有现在的交通工具，要不像你现在，对吧？可以打个 Uber 在手机上一点，来 Uber 就来了，对吧？他们没有 Uber 可以打，所以他们是要靠步行或者是坐马车，要走上千公里，那是几个月，甚至可能一年多的这种行程，才能够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而且整个路途上充满着各种的危险。在郊外会有歹徒，对吧？然后到了这种旷野会有野兽，而且你要知道，当时他们所在的国家和罗马帝国是处在交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们要穿过前线的战火，这不是一个几个三个自驾游的游客，对吧？从波斯或者从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来观光一下，不是的，他们是。按常理来推测，如果在古代有这么有这些人可以穿越这么长的距离，一般来讲是一大队的武装部队，是大概几百人或者上千人的士兵保护着他们来的，所以他们，而且他们看到他们带的就是贵重的产品，你要想你身上揣着黄金，然后你要走过这片这个充满歹徒和这个各种纷乱的这个东西，就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肯定是有一大队的士兵在保护你。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在当时西律这样的一个忧心忡忡、疑心忡忡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突然在他的首都城门来了一大群的武装部队，外国的武装部队入侵，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这绝对是要上头版头条的啊！如果他们当时有 CNN 或者是 Fox News 的话，绝对是上头版头条的。但是更奇怪的说是，他们出现的目的是说他们要来拜犹太人的王。哎，希律抓一抓头，哎，我不就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过来问我犹太人的王在哪，这是什么意思，对吧？你可以想象希律的反应是什么，我就是 the king of the Jews， 你现在要来问我他在哪儿，这是什么意思，我刚把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杀掉，没有人跟我争这个犹太人的王的位置啊！你怎么突然跑过来说又有一个犹太人的王，他不会允许有任何的人对他的权利发起冲击和威胁，哪怕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因此你可以知道，当这些博士带着耶稣降生的这个消息来到希律的宫殿问他的时候，希律的心将会充满着仇恨，充满着不安焦虑。耶稣的降生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唱这首听了天使高声唱这首歌，他是耶稣，是他的威胁。但是我们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希律的这种情感。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说啊，希律那就是，对吧？不信主的这些外邦的这些不相信上帝的世俗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上帝的敌人。当然了，他们都是坏人，对吧？他们都是坏人，我们都是好人，对吧？我们都信耶稣，他不信，他是坏人。但是你要仔细的看希律的反应啊，他的敌意并不是源于他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他的敌意并不源自于他不相信上帝 这一点。实际上他的反应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今天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要么就是左对右啊，世俗对这个保守，这样啊，我们都是相信超自然，相信上帝的，然后对吧，他们是世俗的，他们都不相信。但是你要注意到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二分对立。实际上希律，我们看他的反应，我们合伯本，首先合伯本的翻译说希律把它翻译成他不安呢，他不安了，对吧？希律有些不安，对吧？但是这个翻译有点轻，正常就是你这个词按理来说应该翻译成恐惧、惊讶、恐惧战惊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证明他的这种反应，他的这种情绪的反应，证明他并不是不相信圣经的预言。如果他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如果他是一个不相信超自然的，他会说这种鬼话谁会信呢，对吧？什么圣经的古老的预言应许，这些都是骗小孩的，我才不会信呢，对吧？他的反应不是这个，他的反应不是嗤之以鼻，或者认为他们都是过来骗我的，他的反应不是，他的反应是恐惧，他的反应是惊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他相信圣经当中对弥赛亚君王的预言，因此他当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恐惧。然后接下来他的反应是他会找来这些民间的文士，这些宗教人士，这是他的属灵的这些，对吧？ Faith advisor 这些属灵的人士都找过来了，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我有没有想过啊，希律啊很有意思啊，他知道圣经曾经应许将来基督会降生，他比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明白，他还专门去找这些文士，你们读圣经的，你们懂，你们研究圣经原文的，对吧？来，过来过来，给我解释一下基督当生在何处。然后他们就回答他了，他们的回答是从弥迦书说基督当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你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所以希律就信了。所以你就注意到希律所有的反应都是建立在他相信这个预言是真实的，希律所有的反应都是建立在他知道旧约的预言现在在他的这个状况下是实现的，他才会有这个反应。所以他才会对这些文士，对这些东方来的博士说，你们现在就去伯利恒去找这个婴孩去，看到了吗？找回来就回来报信给我，然后我好去拜他。当然他不是真的要去拜他，他要去杀他。希律不仅知道而且相信先知的预言，将来弥赛亚基督必定会降生在伯利恒。然而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这才是可怕的地方。他相信，但是这种相信只是头脑上的，他只是知道，他知道旧约的这些先知的预言是真的，但是他决定刚硬自己的心抵挡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悖逆，是多么可怕的一种邪恶。希律在用他的行动在说，上帝讲，即使你能够使千百年的应许预言实现，但是我依旧不会顺服你。希律说，我即便是我头脑明白圣经的预言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依旧选择抵抗你。所以你看到了吗，弟兄姐妹们，这是希律的罪。他的罪不在于他的我们所谓的不信，他是信和我们，但是他的信只是鬼魔般的信，他的信是恐惧战惊的信，他是知道 这一切的预言都要实现，但是他说，我宁可跟上帝战斗到底，我也不会顺服他，因为我要做我自己的王，因为我要紧紧的把我自己的命运握在我的手中，就算是基督来，我也不会让他取代我的位置，我才是犹太人的王。就算是基督来，他也必须要死。你看到了吗？对于希律来说，耶稣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哄骗人的一个故事啊，好像今天我们传福音就是，哎呀，信吧信吧，对吧？这些都是真的，这些怎么样？反正对给你生命带来好处，能够让你开心，能够让你感到幸福、喜乐、平安，是吧？但是这一套对希律来说完全是行不通的。耶稣的存在对有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大麻烦。假如耶稣真的是假的就好了，希律多么希望耶稣只是一个哄孩子睡觉故事里面的人物，这样他就可以不必担心，他可以继续做他犹太人的王。只要上帝只是一个虚构的就好了，只要圣经的预言实现都是后人杜撰的就好了。希律太希望这样了，希律希望这一切都是虚构的，因为如果这一切都是虚构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坐在我的宝座上，做我的王，做我自己的主。因此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如果希律这样的信心都不是真正的信耶稣的话，今天你的信耶稣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对耶稣的信心和希律对耶稣的信心有什么区别？希律也相信耶稣救约的预言，这一切都实现，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耶稣是基督，希律都相信，但是他还过来要杀死这个基督。因此弟兄姐妹们，圣经的预言很神奇，但是相信这些神奇的事情会发生，这些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这些并不是得救的信心。当我们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在说我倚靠他，我在说我知道他的降生不是与我为敌，而是他要拯救我。我知道他的降生是说我承认他是君王，我承认他是主，而我不是。希律所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挑战，是每一个听到耶稣福音的人所要面对的挑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坐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宝座上，要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掌管我自己的命运。哪怕我们没有希律那么伟大，可以做到犹太人的王这个位置，但是至少在我的生命里我是主，是吧？我的生命我做主。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希律那样去拒绝这位耶稣？还是我们说，主啊，你降生是为了我，因此你是那个统管万有的上帝，而你甘愿的降卑为人，住在我们中间，因此你来做我生命的主，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主。这是希律对耶稣的回应。那么除了希律对耶稣的回应之外，还有第二种回应。还记得当时希律住在哪儿？住在耶路撒冷，对吧？而这些大队的武装部队到来了，对吧？跑到希律的宫殿里，他们来，所有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会不知道吗？当然不会。这个消息早就会传遍大城小巷啊，这个大街小巷。然后这些人会问，这些人都是来干嘛的？这些外国人，对吧？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还带着 武装带着枪，他们都是干嘛的？然后你可以想象是在市场上，对吧？这些没事出来遛个弯的这些大妈们，或者在街头一边买菜一边说：“哎，这些人都是干嘛的？啊，听说是从那个巴比伦过来的，干嘛来了？说是找犹太人的王，找基督来了。”哎呦，是吗？基督啊，在哪儿呢？对吧？那可以想象一下，他们都是在市场上都是怎么聊天的，跟我们今天差不多是吧？嗯，发个微博，发个朋友圈是吧？哎，看我看到这个东方的博士啊，然后所有人都在谈着这个事儿，对吧？伯利恒，伯利恒，伯利恒，伯利恒，哎呦，伯利恒，伯利恒在哪儿？伯利恒在哪儿？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不到10公里，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不到10公里的距离。也就是说，步行，如果你走路的话，你不用上高速，对吧？你就走路去，2-3个小时就能走到了。就是你今天早上去，下午你就能回来了。你可能会想象，接下来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耶路撒冷的人成群结队的就一起组团去伯利恒去看一看，到底这个基督到底是不是在那儿？但是问题就是，马太并没有告诉我们有人这样做。事实是，并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耶路撒冷的人竟然不愿意花2-3个小时走路去看一看，也许可能骑马车会更快。他们不愿意去花一点时间去看看这位先知千百年来预言的基督降生。为什么他们不去？为什么他们不去啊？如果你当时在耶路撒冷，你会不会想要去看看？你会不会想要去看看？先知们700年前的以赛亚先知预言的，你从小在拉比的学校，在安息日的主日学里面天天读的这些先知的预言，今天实现了，有人说来了，基督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有谁会去看看？如果你当时在耶路撒冷，你会去看看？哇，你们都是特别属灵的。为什么他们不去？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问一个人，你为什么不去看？你想象你去采访当时在耶路撒冷，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下，看看基督到底在不在那儿呢？他会怎么回答你？哎呦，太忙了嘛，我这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嘞，对吧？我还要花时间陪陪家人呢，对吧？我们这还有一个 road trip 的 schedule， 还对吧？我们下周要去趟这个以东地的，对吧？去采采风，对吧？哎，没有时间去伯利恒了。啊，对不起啊，我今天小孩子有棒球比赛了，对吧？就这次就算了啊。去伯利恒路上太堵了，哎呦，一看这个 Google Map 全都是红的，怎么去啊？你说什么？那可是基督啊，那是弥赛亚呀。那是你的整个民族的历史上最后的预言的降生的那位君王，然后你说，对不起，我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难道基督不比这一切更重要吗？可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对基督的降生的回应，却是如此出奇的冷漠。漠不关心。或许我不应该说出奇，或许我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难道不也是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们的回应吗？今天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基督？今天我们到哪儿能够去找到基督？就在每个主日宣讲的话语当中，就在上帝宣讲的圣道和他赐给教会的圣礼当中，基督有形有体的彰显。而 而且今天基督就离你开车半个小时的距离，或者四十五分钟，稍微远一点，一个小时。所以你应该理解为什么伯利恒的人不肯花两三个小时走路去看看了，对吧？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两三个小时，哎，今天有谁会花两三个小时开车去教会参加圣道跟圣礼的事工？没有人了，太远了。难道他们的回应不是意料之中的吗？今天我们有多么重视基督，今天我们有多么的爱慕基督。基督并不是他们生命的中心，基督只是一个他们生命当中看起来，如果方便的话我就可以如果你去这个好莱坞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这些人，就是灵媒啊，这些都是跟交鬼的，都是搞这一套的。那但以理于是就做了这个管理这一切术士的这个官，所以被抹除了，看起来犹大国被消灭了，但是上帝在
外邦之地，在巴比伦竟然保留了一群真正的信徒，是一群外邦人，是一群巴比伦人，而且是一群原来是做术士的这群人。他们借着但以理的教导，他们相信旧约当中耶和华上帝的应许，因此他们相信圣经的预言的弥赛亚。他们应该也听过旧约当中说要有星出于雅各，要有杖星于以色列，因此他们观看依旧按照他们的老本行做占星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星的时候，他们发现这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因此他们就来到了犹太来寻找这位基督。因此东方博士的到来也预示着上帝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最终就要传到外邦。而讽刺的是，那些原本自称是上帝百姓的人对上帝的福音无动于衷，反而是那些曾经的术士，那些曾经拜偶像的，那些曾经惹动上帝愤怒的人，他们却相信了福音并且采取了行动。于是他们开始动身来到这里，这颗星继续引导他们一直来到伯利恒。此时耶稣已经不再是刚出生的婴儿，因为整个这个路程大概要持续一年多的时间，而是差不多快两岁的一个孩子。约瑟和玛利亚也不是在马槽里面，而是住在房子里。他们找到了约瑟的家，马太记录了这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一个场景，在第十节，马太记载说，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欢喜。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欢喜。那你走了一年两年的路程，可能一直在旷野当中看着天上那个星，一直追随着那个上帝所给你的那个记号，一路的走来，经历过多少的坎坷，磨破了多少双鞋，经历过多少的苦难，最终你终于来到了伯利恒，你终于看到了那个你想要看到的，这两年之间你为之奋斗的那个孩子就在你的面前。然后他们说看见了，就大大的欢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这种喜乐是希律所无法体会到的，这种喜乐是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这是获得基督的喜乐，这是真正的看到基督的喜乐。希律以为真正的喜乐就是拥有至高无上的万人之上权力的状况，就是喜乐。如果拥有权力、财富和地位，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然而他没有喜乐，他一生都活在猜忌当中，他把自己的孩子和家人都杀死了。耶路撒冷的人以为喜乐可以在基督之外的地方获得，如果我有完美的家庭，美满的家庭，美满的婚姻，我有好的工作，我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疾病，我就是喜乐的。但是我绝对不会把基督摆在我生命的中心，为之去抛弃一切。他们无法明白那真正的源自于对基督敬拜的喜乐。然而正是这样的喜乐支撑着这些东方的博士不惜离开自己的家乡，放弃自己原本的一切，不畏路途的漫长和艰难，一路一走就是两年，走到伯利恒。他们就是靠着这对喜乐的盼望支撑着他们一路走过来。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徒的喜乐，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喜乐。而圣经告诉我们，这喜乐是长存的，这喜乐不取决于你的境况如何，这喜乐不取决于你是否生活在一些困难当中，这些世人看为恶劣的环境当中。就像那些博士在这一路所经历的那一切一样， 令人的喜乐，那个将来将亲眼看到基督的那个盼望，那个喜乐将会胜过他们这一路所经历的所有的危难和苦难。因为当天地都要废去的时候，那些曾经被希律和耶路撒冷人视为宝贵的都要被烈火烧尽，但是唯有东方博士们的这份喜乐将会存留到永远。因此弟兄姐妹们，你的喜乐是什么？你对耶稣降生的回应是什么？你是否像希律那样拒绝抵挡耶稣做你的王？还是你像耶路撒冷的居民那样，把耶稣只是当作平时生活的谈资，但不肯为他付出太多？你还是坚持要做你生活的主？或者你更愿意像这些东方的博士一样，意识到了只有耶稣是万主之主，而你也甘愿为他行走在这一生奔走的天路的旷野之路当中，去寻找这位救主？愿今天我们听到他的话，都甘愿顺服他，来到他的脚前，用真诚的敬拜，把真诚的敬拜献给他。阿门。